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谦卑人有福气。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地图。主，我们献上感恩，也帮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能够来不断的思念你，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就是这样的眷顾我们，你的眼睛就在我们身上这么看顾我们，你鉴察我们，你的眼睛未曾离开过我们，就像爸爸妈妈一样这么疼爱小孩。主，我们要献上感恩，让我们读到约伯记，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你真好。有时候我们会走错路，或者我们态度不对，你就来修剪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指正我们，使我们正确的能够跟耶稣来对齐。我们再一次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早上读经的时候透过你的经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更加能经历到神奇妙的引导。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十章了。那第十章呢，是约伯他回答了比勒达的话，他讲了第九章还有第十章。好，你看到第十章，你发现到约伯呢更加的哀怨的感觉。但是整章来讲，我其实在讲说人是可以受苦人受苦是可以跟神来诉苦的，可以诉苦，但是千万不要怨神，不要怪神，到最后就离弃神，这个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受苦当然可以叫啊，受苦呢可以来在神面前吐露苦情，但是吐露苦情也要知道几件事。你看到约伯他所受到了这么大的创伤，当然这种创伤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有人说约伯呢可能只是一个编出来的人物，那有人说是真实有这个人物在当中。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人呢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大概很多人都不要命的了，因为太没有生存的意愿在当中。但是约伯一路上，你看到他吗？哇，不容易的，到了第十章真的是痛苦不堪啊。那说我们了解一件事，这些事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受苦其实是与我们有益，圣经告诉我们与我们有益，让我们能够对齐耶稣。耶稣其实也受苦啊，不是吗？在世上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耶稣受苦的时候，你看到他吗？他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看到吗？他能够沉稳，他能够忍受，他更只跟神讲。那他不是约伯，是一直很想讲，人家讲一点，他讲两章三章啊，他一直想讲。这个越讲就越什么，越离谱啊，越讲了就不可以收回了，越讲了就越痛苦。所以这个也是约伯该认了错的地方。约伯呢沉不住气，也看得出来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哀情，有一些苦情苦水都可以吐露出来，但是要正确。好，我们看到来，接下来从第一章抱歉，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地方一起来读呗。请来，我厌烦我的性命，诉说我的我苦恼，我要
说 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好，我们一段来看，来第一段讲到什么呢？他第一节说，我厌烦我的性命。约伯呢，他不仅这个哀痛，他已经厌恶，厌烦就是厌恶自己的性命，他觉得呢活着哈没有意义了，非常非常的受苦，那必须借着自己诉说自己的哀情，然后呢能够吐露苦水，然后把里面的痛苦呢来讲得出来，可能会舒缓一点。所以他又讲一次，我要说话。所以你看到约伯记他讲我要说话，我要说话，到了最后一章他讲说我要还是要说话。所以约伯有个特质，在很想讲话，很爱说话，他稍微怎么样呢就讲很多讲很多。好，这是他的特质啊。所以你要知道能够不说话也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是我们不容易啊。看到约伯呢一直想讲，人家讲一章他讲两章三章啊，他的特质有这种特质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我要说话，他说我要对神说。好，对神说话好不好呢？是好的。他把他自己跟神的对话都写下来，你看他对话说什么呢？不要定我有罪。所以到现在约伯有没有认罪？没有，他不觉得自己有罪啊。你不要定我有罪，他在第九章讲到有很多的法庭用语嘛， 哦，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是不觉得他有罪，他跟神说：“不要定为我有罪，我是没有罪的啊！要指示我，你为何我与我争辩？”那个争辩也是法庭用语，就代表说你为什么指控我？为什么要跟我相争？我不过是人啊，你是神啊，你也是个大法官，怎么跟我一起相争呢？跟我跟一般见识呢？我没有错啊，我没有罪啊。他跟神在对话，好，他就在讲哦，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这个你这是以为美吗？他的口气在干嘛？在怪罪神啊，你在做什么啊？你创造我，你手亲自造我，为善为美，那造我之后什么欺压我？你根本是在整人嘛。他不好意思讲这句话耶，你造我之后啊，悄悄啊，他就毁了，就这个意思嘛。那在干什么？你干嘛在这样创造我呢？然后又藐视我呢？那另外呢，你真的是是非不明啊，哇啊，是黑白不明，却光照那个光照说显耀恶人的计谋。我是个好人呢，我完全是敬畏你哎啊，这个离开恶事啊，哇，但远离恶事，你竟这样子没有啊这个是跟非。没有公正啊，没有公义在当中，你显耀在恶人的计谋当中。啊，讲到这边，你就发现到约伯其实心中啊，他不仅是啊埋怨神啊，他开始怎么样呢？开始指控神的错了，看到吗？他现在是颠倒过来指控神啊，所以非常严重哦。他误解神，真的误会可大了。其实这些呢，都是从谁来的？从撒旦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嘛。神只是准许说撒旦你去攻击他，我信得过我的仆人啊，我信得过他沉得住气，我信得过他能够熬过这样的痛苦，我信得过我跟他的关系。可是约伯沉不住气，痛苦不堪，越来越昏了，可能发烧，我讲可能是生重病，可能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里面很多很多的复杂，找不到答案，没有耐心了，开始怪罪神哦。好，接下来又开始怪罪神什么呢？你的眼岂是人的肉眼呢？哦，你的眼睛不是鉴察吗？你是上帝的眼睛，不是一般的视力耶，你有很大的这个鉴察人心的能力在当中啊。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人是看外貌啊，神是看什么？内心。你要看着我的内心，我真的没有犯什么错，没有罪嘛。神啊神，你在干什么？他怪罪神的眼睛眼光有问题。再来继续怪哦，你看到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什么日子？人的日子跟神的日子是不一样的。上帝日子什么是永恒嘛？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跟人的日子是不一样的。那人的日子呢，他说人的岁月呢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你看到读到现在，约伯呢都在讲一些人生的哲学，他的朋友是这样子的，人生如梭嘛，人生呢像快艇一样嘛，人生呢很像什么呢，那个要抓死的老鹰一样嘛，非常的短暂，人生就是如此，也像蒲草一样非常的脆弱，人生的又苦又短啊，这样的一个一般的信仰，民间信仰都讲得出来了，人生是苦海嘛，苦海无边啊，痛苦不堪啊，哇，你看到吗？讲到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又快又短的当中啊，但是神的岁月呢很长的，他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讲到这边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在当中哦。既然人生如梭，人生像跑信的，也像快船，有像抓死的老鹰一样这么短暂，也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啊。我不觉得我们自己哈、常常数算光阴，其实日子过得非常快。当你当了全职同工，日子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一下子一个礼拜了，一下子又一个月了，好像一下子在刚开始啊，我们在这个什么2020啊，哇，才跨过年，现在已经都三月底了，哇，很快就过了哈，那日子真的非常快，如跑信的如说，非常的快。那提醒我什么呢？提醒我们要怎么样珍惜光阴，要爱惜光阴。如果你已经超过了45岁，你人生已经下半场了啦。你要记得不要过着一个浪费时间的生活。圣经教说我们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真理的教导。但是如果你超过45岁了，你不要只是爱惜光阴，你要数回光阴呢、啊、怎么叫数回呢？一天当两天用啊，不要一天就这样过去过去，因为你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数回光阴啊，要去想要怎么样怎么做会更好。 让我不要再浪费了，不要空想空跑啊，空转啊，要把一天当两天用，不要发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要好好的数回你的光阴。如果你没有超过45岁的还年轻的，好好现在就下定决心，不要浪费你的光阴。你看到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哦，我们不是神啊，神是一日如千年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短暂。好好的计划每一天我生活要怎么过，每一天我要怎么样多做主公，多做主公。哇，流流的内裤，流流的，好好的规划你的时间。有没有人会督促你？你好好的督促你自己。已经45岁以上了，好好记得牧师讲的，赎回你的光阴，一天当两天用。不是不要睡觉，不要休息，而是你一定要什么规划你自己，因为多做主公嘛，才可以得工价。好好的把自己安排好，一天要做什么，昨天晚上就想好了，今天要打电话，要探访，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该去做幸福小组，要怎么样多多做主工，让神的工作呢因着我更加的被扩展。每一天都好好的计划，我相信你就会把光阴呢珍惜住，而且不会浪费，而且会赎回光阴。光阴鼓励大家不要浪费。这个是讲到人的日子真的非常短，而且非常有限，如梭如跑信如快船，大家好好的来把握日子。好，接下来他又在怪罪神，他说就追问我的罪孽，寻查我的罪过吗？上帝啊，你是这样的追究我的罪孽吗？你好好的寻查我，我真的没有错，我没有罪啊，我只是痛苦不堪啊，我要讲出我的苦水啊。他不仅是吐露苦水，他其实在埋怨神，对不对？你怎么当神的？把我创作呢？悄悄的啊，把我给掉，然后又再拿回来，就是这样在整人嘛。所以他一直在怪罪神，但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罪。好，他不只觉得他自己有罪，他是无辜的、无罪的。好，接下来第七节，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你看他讲到自己了，好，讲到自己，我没有罪啦，我无辜，我无罪，并没有能救我脱你的手啊，没有人可以救我的。我现在是受到你极大的打击，你就是这样整我的，你就是这样子伤我的，你就是这样子破坏毁坏我的。到现在你看到约伯都不晓得，原来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什么魔鬼撒旦的工作。这个就是约伯的问题啊，到现在一直在怪罪神。那朋友也没有答案，哇，又在落井下石，越讲约伯呢越痛苦啊，苦水越多。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越帮越忙啊。哦，就到这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成为好好的帮助者，好好的陪伴者。到现在三个朋友都没有一个在祷告的，没看到吧？没有个朋友问他说，来我们一起祷告吧。如果有祷告可能不是这样的结局了，可能祷到第10章就结论了，可是没有嘛。可是祷到42章哦，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三个朋友，你们要去什么？要去献燔祭，要有7只公羊、7只公牛，然后呢带来到神到了约伯面前，然后约伯问你什么？祷告。当约伯为你们祷告，约伯就从苦情什么转回。你看到这个关键在哪个地方？在祷告嘛。因为他们都没有开祷告会啊，他们开什么讨论会，有没有批评大会，然后好像神学大会，你对我错嘛，在那边论啊论啊论啊，所以拖得很长啊。这也是我们人的情况，不是吗？人很容易指别人的错在哪边，那他就觉得我不爽啊，我就要讲出我的对啊，你的错在哪边呢？就互相的什么，又在善恶果树当中，互相的吃善恶果树，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啊。他们没有开祷告会啊，其实他们是个微小组啊，是很不合的微小组啊，大家互相指正嘛。这个问题就在这个，没有合一，也没有祷告，一直在论谁对谁错，那神怎么样，都忘记其实仇敌是谁，是撒旦嘛。都是撒旦的攻击啊，他们的枪都弄错了，他的炮口都弄错的。这个就是约伯还有三个朋友的问题。好，这个也可以反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反省，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像约伯这样的队友啊？他不是我们的猪队友啊，他是真的很好的队工，以前可能一起奔跑，那现在生病了嘛，那生病不用用一般的话去回他嘛，我们要陪他安慰他，跟他祷告，求神医治，求神释放他，或者求神来遮盖他，回他的手，使他不要再受攻击。他已经生重病了，他已经发高烧的，他已经生毒疮了。这个就是他们三个朋友没有看见的地方，他一直还是站在这里立场在讨论神学。 讨论我对神的认知啊，对人生的经验，这些都是。好，接下来看到约伯越来越惨，到了第十章，整个都发飙出来了。我没有错，我没有罪，是啊，神错了，神这样子弄我、整我的。你看，全部都怪罪在神身上。好，接下来看到第八节到十三节是第二段地方，八到十三，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你的手创造我，造我的。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
好，第八到第十三是第二段，来，他又在论述神，跟神来诉苦吐苦水，这是埋怨神。他说，神啊，你的手是创造我的，并且创造我之后呢，造就我的四肢白体，我的双手，我的双脚啊，我所有的器官都是你所创造的，但是你还要什么毁灭我。哇，他非常严厉，在好像是在怨神一样呢，我在怪罪神呢。其实我讲过，其实都是撒旦的攻击，要毁灭人，不是人从神来的，一定是从魔鬼而来的。他说你要毁灭我，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怪罪上帝。好，接下来求你纪念，那个字其实就求你记得啊，神啊，你给我记住啊，求你记得啊，记得什么？你曾经用泥巴创造我，像造那个泥砖一样嘛。我就是本乎尘土嘛，你所造的，你这样把我雕塑起来，现在你还要使我归回什么尘土吗？他越讲越什么大胆了，在责怪神，越来越那个，你创造我本身就是错，你为什么要造我呢？造我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让我这样就死去嘛？他里面有很深的埋怨。好，你不是倒出我来像什么奶一样吗？把它倒出来，那倒出来之后就凝结如同奶饼。奶饼就是乳酪凝固了，乳酪乳酪或是乳酪凝固了，整个就变成这样子，你看到吗？本来很珍惜嘛，奶有没有倒出来是要喝，你现在把它泼着像水一样，你是遗弃我的上帝，他在怪罪神啊。好，接下来他又讲到神的创造，你创造我以皮跟肉唯一给我穿上，这是正确的，用骨跟筋把我什么全体联络，我非常的感谢让我成为人，有你样式哦。再来呢，你不仅造我的肉体，也把生命气息给了我，并且将你的慈爱赏赐给我，并且你眷顾我，保全我的心灵。我觉得如果约伯这个地方哦，多一点感恩哦，就不一样了啦。他从头到末了，他讲的有些是真理哦，刚刚讲过十一节跟十二节都是真理哦，都是正确的。他都讲完之后，他后面十三节然而 but 就出现，有没有？这个出现什么？又是埋怨，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什么你心里，你待我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我这些什么咒诅啊，这些灾殃，这些灾祸呢，你早就知道这些事，并且藏在你心里面，我知道你久有什么迟疑吗？这么干嘛讲这话是什么？神啊，你真的是一个恶魔多端的一个人啊，你是恶意都藏在心里面啊，你早就放这种恶意啊。他在埋怨神很深哦，不怀好意的上帝啊。哦，你看到吗？连约伯越讲越离谱了，是吧？哇，即使是魔鬼撒旦的攻击都不是。好，我想到说，如果约伯哦，他第一章第二章能够延续下去的话，可能早就这个什么脱离苦境了啦。他第一章第二章他的口都不犯罪，对不对？他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嘛，赏赐在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从神得福也从神得祸嘛，对不对？我们应该称颂神。如果约伯这样的态度能够持续下去，他早早就脱离苦境了，苦境赶来啊，很早了。但是从第一章之后第二章之后，他没有开都没有开始感恩了，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心跟什么 赞美的灵在当中呢？这个就是他一直在苦境的问题呀、啊。后来一直到42章，人家开始一起献祭嘛，一起感恩呐、啊，哦，一起什么，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从苦境转回了。愿神帮助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语的人，也许你在苦境当中，开始把你的口可以讲，但是要开始转变成什么，让你解脱的话语，释放的话语，就是要多感恩跟什么赞美。你看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呢，人家怎么控告他，怎么说怎么说，他一句话都不说，有没有？好像带罪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一句话为自己伸冤都没有，他对准天父，他在神面前祷告而已，他没有埋怨神，他知道他必须要走这一条道路，那个叫十字架的苦路。约伯不明白，所以他就一直在埋怨。好，愿神帮助我们多一点感恩，多一点赞美，特别特别我们、啊、当全职同工服侍主人，如果你遇到痛苦，遇到了难处，遇到这个像这个没办法解决的这样的病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这个破茧而出呢？很简单，你要开始学会感激，不是感恩哦，感激 appreciate， 不是 thank you， 是 appreciate， 要好的感激。感激什么呢？感激过去神怎么带领你的，你是从哪边出来的，不要忘记那个，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要从那个开始感激起。你越感激呢，你数算神的恩典，在没有祷告之前你就开始从感激了，不是祷告哦，是先数算神恩典，感激开始，然后你感激完之后你再进到祷告，你会发现到神的同在又来了，神能力又来了，神的平安又来了，神的喜乐又来了，因为你懂得感激。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常常是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常常会看环境。约伯一直在看他自己这个，他一直在看自己的痛苦，失去了多少孩子，哇，失去了多少财产，哇，我怎么，一直在焦点在什么环境？像今天一样，这个 virus， 哇，多少数据，我们不要跟世界走啊，世界只会让你更多的恐惧跟什么害怕。但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才是正确的。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就是信心嘛。啊，没有信仰人就没有信心呢、啊？他一直看数据嘛，有多少人啦、啊，有多少国家啦、啊，有多少死了，有多少惨状啦、啊。弟兄姐妹，我们有真知识没有错，但是你的焦点不在这个世界嘛，你的焦点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很清楚，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做什么要有信心，因为信心可以讨神喜悦嘛。那约伯到现在都一直在埋怨看环境嘛，然后看自己嘛，啊，听别人讲嘛，来有更多的反驳嘛，所以越搅和越痛苦啊，没有路可以走。如果约伯他第十章就开始说，我有错，我有罪，我嘴巴真的是常常讲错话，我要对神是错误的认识，到现在我知道我跟神的啊这个关系很有问题的，以前是靠自己的啊善行做好事积功德，然后呢啊变啊离开坏事，这些呢都是好，但是我跟神的认识这么肤浅，但在高压下全部都出来了。你看他开始埋怨神嘛，那如果他真的是跟神好关系，那神管教啊，是神要我们受苦是有原因的，他开始会感恩会赞美，他早早就脱离苦境了。好，愿神帮助我们记得学会 appreciate 感激，好好的感激，在没祷告之前就是先感激，感谢神，我从哪边出来的，我那时候光景如何，这几天走到什么光景，好好感激，想到每个事件都感激吧，不断的感激，你的信心就回来，能力就回来，就早早脱离这些。好，再来你看到13节，我们再讲来，然而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代表说神是一个不好的神，你不怀好意嘛，创造我之后然后让我受苦嘛，然后受这么大的灾祸，照样你是一个不好的神。他没有直接讲，因为他是什么诗歌体啊，他是用现在白话里面就是在怨神嘛，在气神啊，只是他没有什么离弃神而已。好，那我们再对起上帝的话嘛，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 灾祸的意念吗？是是平安的意念，是幕后有指望吗？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我幕后才有希望啊。现在约伯颠倒过来了，你给我的是什么？灾祸的意念吗？邪恶的意念吗？你早就怀这个不怀好意吗？难怪他没有指望嘛，他活不下去嘛，他想什么？想跳楼跳海了吗？想自我了结了吗？想自杀吗？因为他幕后没有指望。所以这很重要，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心里要知道神永远都是最好的神。 God is so good all the time， 他永远都是良善，只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知道这个是最根本的神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破茧而出，能够脱离苦境，早早能够进到平安安说日子就会来到了。这是约伯他开始埋怨神，因为他把神定为错误的，他是邪恶的，他是不良善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了，14节到22节，14到22地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好，到这边第三段，14节说，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好，把并不赦免我的罪孽画起来。请问我们读到现在，约伯有没有认罪啊？没有啊。没有认罪，神怎么赦免呢？这是不合逻辑嘛。你要跟我说我对不起嘛，那我说好，我原谅你，对不对？那你连讲对不起，我怎么原谅你呢？这逻辑是不通的。所以约伯又在怪罪神，我若犯罪，你就什么纠察我的意思。那但是你要纠察我，我必须要什么？我先说我错嘛，我错了，我就说你原谅你嘛，这是合逻辑的。但是他从到现在都不觉得他自己有错，他自己有罪，那怎么可以求神说你不赦免我呢？他又更深的怪罪神。但是我们读了新约圣经约翰一书1章9节，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人肯谦卑认错。只要认错，只要认罪，神的恩典就来到，赦免之恩就会来到，并且要洗净一切的不义。但是约伯没有，一直在埋怨神，在怪罪神，连怪罪神不赦免人哦，你看到吗？这非常严重哦。再来呢，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有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他说我如果行恶的话，我知道我有祸哦，但是我若有义，就是我有理啦，我有理啦，现在我有理，但是我也不敢抬头啦。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纠察我的上帝啊，我再怎么样都有做不好啦。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啊，他的焦点还是在自己，他根本没有认罪，根本没有在神面前说我悔改，我错误的地方求主原谅。好，接下来哦，你看到吗？我若昂首自得，你看到到了13、14、15，还焦点在自己，看到吗？我若，我若，我若，都在焦点在自己。所以他的痛苦呢，一直在痛苦本身，就像今天的病毒一样，病毒本身没有什么惧怕的，是背后有个害怕一直产生，一直产生。现在大家最害怕的不是病毒，是病毒我的害怕这个事。所以一直在加添啊，什么事情都不敢了啦，我怕这个怕那个，很容易的失焦了。那魔鬼撒旦的工作哇，正好这此意，让我们呢人跟人之间呢就保持距离了。神说要彼此相爱，现在人跟人之间呢就保持距离嘛，对不对？不敢这个不敢那个嘛。好，然后再来呢不能团契嘛，对不对？ 不能彼此啊，这个啊，这个直接的有什么对话啦，这些都是，这个都是恶者很啊很大的一个喜悦之啊之一，因为他在攻击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地方来，他说：“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为奇呢。”你看到吗？他怪罪神呢、啊？你看到吗？我稍微挺得住啊，这昂首自得就是挺立。挺得住，你就追捕我，好像追捕这个狮子一样，逮捕狮子一样，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就是责罚的意思，把我抓住就开始责罚我。好，这个就是他在形容他自己无辜的情况。然后又接下来，你立啊，从立见证攻击我，这个见证不是我们一般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个，那见证是法庭用语。他说你看到吗，你要重新立个见证，新的证物证人、啊、来攻击我了。你看到吗，我已经很惨了，你又立了一个证据又来攻击我，你有罪。接下来向我加增什么恼怒，就是你的愤怒，而且如同什么呢，军兵，就是这些部队啊，军啊，这个军兵 啊这些军人啊，更换的攻击我，等于说这些士兵呢、啊，换了一批一批又一批来攻击我，我本来就很惨了，你又不断的攻击我，好像啊军队像部队在攻击敌人一样，我真是啊非常非常的无辜，我真的很痛苦啊。好，接下来他又继续埋怨神啊，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我气就断了，无人能够见我，所以他又在怪罪啊神，我的出生本身就是个错误，我不该来到世上，我不该活在世上。我出生就是错误，这是他的想法。接下来这样就没有啊，就如没有我一般啊，啊就是我没有我这个人出生，一出母胎就送入坟墓了。我早早死也好，不要在世上。所以他自我咒诅，还自我啊放弃，他是厌世的人。好，再来二十一、二十二节来，他说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啊，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啊，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前，可以稍得畅快。他在求死，啊，求死。然后他说：“我的日子呢，非常的短暂，求你停住你的手，不要再来什么惩罚我了，宽容我好吗？在我还没死之前，可不可以给我啊，这个吞一口口水，可不可以喘喘气，让我能够舒畅一点？”好，他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我往而不返之先。哦，就是我死了不会回来，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往这个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前可以烧得畅快。好，讲到这边大家一定要听进去，特别是在、这个听录影的哈，我们知道啊，弟兄啊，基督徒呢都很清楚，我们死的地方去哈，不是黑暗之地，我们去的地方是光明之地，是至高之处，是上帝给我们的天堂，何等喜乐，何等美好的地方，是极其喜的地方。然后这边讲到说死荫之地是黑暗的地方，所以他明明知道死了就去黑暗的地方嘛，死了就去地狱的地方啊，那个比尔普还要去啊，这个是很多人可以啊这个劝人家自杀的一个念头。你在地上真的很痛苦没有错，很苦很苦，但是你死了比这更苦的地方叫做地狱，不是在那边就会解脱，反而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要认识耶稣，认识主呢，才有去到什么？去到永远的天堂，那个地方呢是永远的福乐。其实你看看圣经里面呢，啊，得了毒疮的哈有几位了？但是约伯是最痛苦的一位。但是新约有没有得到毒疮的？也有啊，财主跟拉撒路不是吗？拉撒路很痛苦啊，你看到吗？他没有。有讲到他任何的什么哀怨都没有，他整天就是什么就在人家的大户人家嘛，财主人家得到什么啊碎渣儿啊这些有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来充饥嘛，然后再来也没有朋友啊，约伯还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嘞，他把他没有哎，他就狗什么舔他的窗眼，看到吗？他的痛苦呢一辈子的事哦，圣经没有告诉他得医治没有，遇到耶稣没有，这是耶稣讲的例子。啊，财主呢没有这些痛苦，可是你看到吗？他一死的时候，天使就来迎接他，然后马上带到什么？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呢，在怀中得享什么？安息、安慰、平安、喜乐，看到吗？ 极其的美好。可是财主死了，所以告诉我们说有葬礼嘛，但是没有天使来接，那马上就去到什么阴间，就是地狱了。到阴间什么，甚至说极其的什么痛苦，因为火焰烧不灭，从摇一直摇，摇的没有死，一直在折磨当中，而且一直回想他生平享过福。但这个这个什么拉撒路呢，他生平受过苦，但是现在得到极大的安慰嘛。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清楚，耶稣已经讲出来的，人死了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叫做天堂，一个是地狱。所以我们再怎么受痛苦，为什么拉撒路可以撑得下去，因为他心中有什么，有天堂的盼望，他心中有什么，有永恒的居所的盼望。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嘛，我最会再回来接你们去到那个地方。最感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会跟我在那里。如果约伯能够知道这段话的话，他就不会埋怨神了。即使再怎么痛苦呢，哇，我人生可能哇这么短暂就过世了，但是呢，我会回到那个地方，不是幽暗之地，不是黑暗之处，而是光明之地，好的无比的之地。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胜过世上的苦难，因为有希望在那个地方嘛，有个美好在地方，那个脱离苦境，不再有这些咒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阴间，也不再有疾病在当中。所以你看这个约伯的问题越走越窄，就是他充满了绝望，然后呢，死后呢还是要去折磨。哇，这个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很多的错误看得出来哈。好，接下来那地方是幽暗，没有错，就是非常深暗的地方，是死印混沌啊，混沌就是混乱的意思，没有秩序。阴间是没有秩序的，是非常的幽暗的，非常的痛苦之地啊。那里的光好像什么幽暗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没有亮光的地方。不要有什么梦母啊，这么梦什么脸要救母啊，有没有？这个都是错误的，怎么可能有这个亲情在当中的，很大的错误在当中了。就像我们过去啊，我们去年嘛，我们去到的这个什么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我们去玩，然后走向很深的地方，有没有？哦，济州岛那个什么地方，万丈窟哈，哇！其实我越走呢越不想进去，我就想到真的是地狱啊！为什么？那个曾经是很多的硫磺，有没有流过的地方嘛？那现在变成好像钟乳石，有没有？啊，如果没有光的话，你敢走进去吗？你寸步难行啊，到处都是什么坑坑洞洞嘛，对不对？啊，如果那个真的是硫磺的情况呢？人是可以活的吗？是痛苦不堪吗？黑暗吗？对不对 ？OK， 所以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如此，地狱就是如此，又阴暗又幽暗，充满了死气在当中的哈。那个地狱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地狱的当中。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地狱最多的就是耶稣啊，耶稣讲地狱讲了非常多次，就在警戒我们要知道地狱死后去的地方是这么痛苦的地方，所以千万不要自杀，再怎么痛苦都要信耶稣，只有耶稣可以带我们到天堂地方去。我们人生都非常短暂，都有遇到痛苦啦，遇到打击啊，遇到不明白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走自杀的道路，因为自杀是永远跟神隔绝了，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盼望，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会接你们回去，而且我在那的地方，你们也会跟我在那个地方。好，所以第十章呢，在教导我们，我们记得我们可以跟神来诉苦，但是千万不要埋怨神，可以跟神吐口水这个苦水啊，但是呢不要气绝神啊，来怪罪神是错误的。如果可以的话，更进一步开始学会感激，开始感激看看，你很容易就脱离苦境，进到神给我们的光明之地。从感激开始，从你一开始你是从哪边来的，你怎么被神解救，开始一路上感激到现在，你的心会很不一样，你会发现到神是这么祝福的上帝。约伯的问题出在他没有感激，他一直在数算他的苦情，他忘记他过去有十个孩子，美好的光阴，吃香喝辣的，在东方是自大的一个人，被人家尊崇，他拥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很多的骆驼，很多的仆人，很幸福家庭，都没有感恩，都没有写出来，有没有？ 所以他一路上都在什么焦点都在痛苦在埋怨，所以越来越凄惨嘛。所以我们下礼拜再读的时候就看到他另外朋友讲出来又更加的痛苦了，因为他不懂得焦点来感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第十章来感恩，求你继续来祝福，让你的教会成为最会感恩的教会，让我们的同工成为最会感恩的同工，我们的对工成为最会感恩的对工。主，不仅感恩，我们要感激我们的神。主，帮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主，我们数算恩典，我们觉得我们就能够这个离开黑暗进到光明之处。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发出感恩的祭，发出感激的祭，开口来祷告。来，主，我们要立地来赞美你，让我们不再看我们的软弱，我们定